那时候，耶稣用比喻对司祭长、经士及长老们说：“有一个人开辟了一座葡萄园，四周围上篱笆，掘了一个大酒槽，筑了一座瞭望台，把它租给园户，就离开了本国。到了时候，他便派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向园户收取园中的果实。园户抓住他，打了他，放他空手回去。主人又派另外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打伤了他的头，并且侮辱了他。主人再派另一个去，他们把他杀了。以后又派了好多仆人去，有的他们打了，有的他们杀了。主人还有一个人，就是他的爱子，最后就派他到他们那里去，说他们必会敬重我的儿子。那些园户却彼此说，这是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了他，将来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抓住他，把他杀了，抛在葡萄园外。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呢？他必定来除去这些园户，把葡萄园租给别人。你们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？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无脚的基石，这是上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。他们明白这比喻是指他们说的，就想捉拿他，但害怕群众，于是离开他走了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刚才我们听的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是耶稣受难之前在圣殿院里讲给大家的。他说有一个葡萄园，主人把它哪儿都准备好了，租给租户，租给几个园户，他就出门了。等到结果子的时候，他回来要租金，要地里的出产，结果这些人不给，把他派的仆人杀了，杀了一个还不行，有的杀了，有的打了，反正什么都不给。到最后主人派自己的儿子来，他们说好，我们杀了他就除根了，又把他的儿子杀了。耶稣讲完这个比喻，他们就更生气，因为他们明白耶稣是在讲他们。你们猜一猜，原来派的那些仆人是谁呀？是谁呀？先知们啊，在历史上以色列的民族中，天主派了多少的他的仆人要他们悔改，他们都没有听。最后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们还不接受，还是把他杀了。今天我们明白这个比喻，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。葡萄园不再是指以色列民族。我们读一读这几句话。有一个人开了一座葡萄园，四周围上篱笆，掘了一个榨酒槽，筑了一座瞭望台，把它租给园户。你们看这个葡萄园什么都不缺了，把地弄好，栽上葡萄，然后周围围上篱笆，甚至把榨酒的地方，将来要做葡萄酒，都准备好了，而且怕人过来偷，还筑了一个瞭望台，一个塔来看守，什么都弄好了，最后给了园户。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？这个葡萄园可以想是我们每个人，什么都是主人给你的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什么都是主人给的。 还记得我们刚读过的圣咏第22篇，是你使我有母腹出生，叫我在母怀中得享安宁。我尚在母胎，你早已是我的天主，我一出生就被托付于你。你们还没我背的熟啊。我们在母胎中，你记得吗？记得不记得？没有人记得。虽然我们都在母胎，待了多久？啊，9个月、10个月，那时候好不好？比现在好吧？现在一天不干活都吃不上饭，那时候你干嘛了？歇着了是吧？啊，但是有吃的有喝的没有？
有。
缺了什么没有？
没有。
发愁了没有？那时候天主就开始照顾我。你还以为是妈妈在照顾你吗？是不是？现在你们做妈妈的，啊，怀孕孩子的时候，你怎么照顾他？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天主早就照顾着我，什么也没让我缺，直到现在。今年你10几岁、20几岁、50几岁、70几岁，没关系，直到现在什么都不是我的。谁敢说什么是你的啊？连命也不是我们的，你们同意不？
同意。
对，说走就走了，啊，这个钱是我的，这个财产是我的，只是说让你保管。今天你银行卡放多少钱，那是让你保管，你可不要以为是你的。有一天你走的时候，能带走吗？如果是你的，你可以带走，你什么都带不走。所以你看刚才的耶稣讲，一切都是主人的，你的健康、你的生命、你的财产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本领。可是在咱们的生活中，不知不觉我们就认为这是我的，跟天主没关系，不是他的，是我的。咱们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有。不知不觉就是这是我的，好像有的时候天主，我们害怕他拿走我们的，我们就忘了一切都是从他来。所以每天我们为什么祈祷？我们在天主面前跪下来，实际上就是承认，主啊，谢谢你赏给我的一切，我感谢你。今天我活着，早上一起来我做祈祷，谢谢你给我新的一天，让我活着。不要以为是我的，活着活着我们就越活越硬气，就觉得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什么都是我的错了。这个是魔鬼的诱惑，让我们不要天主，我们自己就成为我们的主。我安排我的一切，不再问天主，不再跟他商量，不再请他帮助。要不多少人他们都不祈祷了，自己觉得活得挺好。这是我想大家注意的第一点，主人给了这一切，我们要不要感恩？对，每天要感恩。现在弥撒就是感恩节，没有弥撒，我们每天花点时间静下来，静静的跟天主说，主啊，谢谢你此时此刻，不是一定我赚了钱我才感恩，今天我考试通过了我才感恩啊！天主，我特别谢谢你，只要我活着，今天我在，我就要感恩。最后第二点， 主人派一个仆人去收取园中的果实，结果他们打了他，主人又派一个去，再派一个去，他们又打了又杀了，然后还派人去。我请你们看到主人的耐心，看到了没有？主人有多大的耐心，这就是对我们罪人，天主一直等着我们。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他愿意我们回来。天主每天在派人来叫我们，此时此刻神父给你们讲道，这是天主在说话。哎，你的父母嘟囔你几句，天主借着他们在跟你说话。你遇到一个朋友，朋友跟你聊起天来，最近怎么样？哦，你活得这么累，小心一点，别那么忙了，注意身体，也是天主在跟你说话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是不是？很多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天主在说话，你可能说天主怎么说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过。天主派他的仆人，这些仆人可以是你的父母，可以是你的孩子，可以是你的朋友，也可以是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儿。突然做生意不顺利了，突然生病了，身体不好了，天主在派他的仆人来跟你说话。天主以各种方式给我们接触，天主是全能的，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就这解心眼儿，我们想不到的事儿太多了。可是天主为他来说，他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召唤我们。为什么？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他爱我们，他在叫我们。天主对我们有多大的耐心，他一直对我们怀有希望。想一想咱们多少次听到天主说话了，而多少次又开始行动了。有时我们听到以后，哎，是这么回事，哎呀，应该改变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自己也觉得挺惭愧。可是第二天早上一起来，昨天的事儿又忘了，该干嘛又干嘛。咱们是不是常常这样？是的。把天主常常放在一边，怕他的声音。那就跟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他派一个仆人来，你把他打了；派一个仆人来，把他杀了。天主每一次说话就装没听见，不理他，我继续走我的路。弟兄姐妹们，天主继续等着咱们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咱们活着，这就是天主对我们仍然怀有耐心的一个记号。天主没有把你收走，就这样让你走，没有，他继续在等着我们回来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
是。
他继续在等。明天又发生一些事儿，但愿我们每天就像日课每天早上念的那句话，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，不要再那样心硬。我们要听他的声音。早上起来，你看，就让我们读这一首圣咏，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。我请你们想一想，每天你是不是注意的在听天主的声音，特别在圣经里边，每天读一会儿经，主啊，请你发言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。这是第二点，天主一直耐心的在等我们。第三点， 主人还有一个人就是他的爱子，最后就派他到他们那里去，说他们必会敬重我的儿子。天主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，他们必会敬重他。我们信耶稣多年了，我们和耶稣关系怎么样？咱们平常说教友，其实另外一个名称更合乎我们的身份，叫基督徒。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是他的弟子，他是我们的老师。我们每天该像他说的来跟随我，让他在我们心里做我们的主。不要像这些人一看，哇，是他来了，杀了他。今天是一个无神的文化，人们不相信神，就相信自己。我有本领，我可以赚钱，我可以养活我自己，我可以过上好的生活，我就要我，没有神，没有天主。我们基督徒不一样，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，不要把他带到葡萄园外杀死，让他一直住在我们心里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你们服务啊，你们去帮助别人啊，你们不知道每天所做的一切，真正我们的力量要从耶稣这儿来。一个基督徒的本质不是说会念点经，也不是说很守规矩，每个星期天进堂望弥撒，这些都不是主要的。主要的是我们和另一位活在一起，不只是在教堂，不只是在望弥撒朝拜圣体的时候，平常在生活中我走到哪儿，我都是叫着耶稣。让他成为我们的朋友。耶稣说，你们离了我什么也不能做。在这儿讲到葡萄园葡萄树，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枝子和葡萄树能不能分开？分开以后枝子会怎么样？就枯干了，就当柴火烧掉了，还能不能结果实？对，我们没有耶稣什么也不能做。所以欢迎耶稣来进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泉源根本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我学了好多啊，神父讲的道理很好，我做了多少，其实最主要的那个根是在这儿，心里拥有他，这就是天堂的开始。将来我们到天堂上，那儿什么也没有，就有他。你们愿意不愿意上天堂？
愿意
啊，都愿意。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不多花点时间？无论你走路，无论你工作，无论你休息，无论在哪儿，想到他，愿意为爱他活每一分钟，愿意为爱他做每一件事，和他一起。天主派他的儿子来救我们，好好的欢迎这一位救主，拉着他的手，什么事儿也能过去，什么困难都能够解决，因为有他。我不再多说了啊，让我们此时此刻在弥撒中欢迎耶稣进来。你跟他说，我愿意你留下，我愿意 和你成为朋友，不只是此时此刻在教堂，在我一天的生活里，我都不能没有你。主，请你住下。阿门。
阿门。